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二月一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刘鹤又来，华为告急，美中这次谈成了什么，委内瑞拉出现两个政府，北京究竟站哪边。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中关系。美中关系这个星期波澜不断，高潮迭起，两国贸易休战期还有三十天就要结束，以副总理刘鹤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来到华盛顿举行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对华为和孟晚舟提出起诉，并正式请求加拿大引渡孟晚舟。起诉书罗列多项罪名，也曝光大量华为涉嫌欺诈和技术盗窃的内情。那么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刘鹤有没有完成使命？面对美国司法部的指控，中国政府和华为剩下什么选项？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各位来点评一下这一次最新一轮的谈判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刘鹤有没有完成此行的使命？首先请陈破空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刘鹤完成了他的使命，而且给习近平带来了新年大礼，那就是这次的谈判的焦点不在谈判本身或者贸易协定本身，而是达成了习近平和川普将再次举行美中首脑峰会这么一个使命。所以现在看来，这个其实讲这说明贸易协定在大方面已经达成了，中方已经答应了很多的要求，美方的关注重点是如何落实、如何兑现，因为中方历来有这个言而无信的这个记录。那中方关心的是这个协议不要给中国带来政治冲击，如何继续的维持政治制度、一党专政，尤其如何维护习近平主席的面子，让他有个台阶下，对中国国内有个交代，这成了重点。所以最后这一次的谈判的重点就是达成了，习近平和川普将再次会晤，虽然时间地点中方有提出，美方还在斟酌之中。
嗯，好的，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首先中国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如果是以就是破空刚才说的了，中国的目标是要拖，另外呢是给习近平面子，牺牲一点里子了，那么应该说那个刘鹤呢达成了他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呢，如果中国的目标是要取消关税了，那么现在来看呢，在关税问题上，美国呢并没有说他真的会全部那个取消关税，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个谈判呢进入到那个下半场了，他的那个协议目前呢还是部分的。那么尤其呢，我们可以看到公开的报道，那么再就是有些问题上了，尤其是在美国那个就是产品呢就是要进入中国进行采购了等等呢，那么中国呢做了很多的让步，但是在对国企的这个补贴和对强制技术转让上方面呢，现在好像最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可以说呢是一个部分的这个妥协。
嗯，好的，听听下谢田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最大的看点呢，我可能没有那两位前面两位这么乐观。首先呢，第一个是我觉得中共这个拖延战术呢，现在看来失效了，就是说中共原来的目的是希望这次刘鹤谈判能够把这个能换得更多的时间，就是不是把这个九十天的期限呢进一步推迟。现在看来这个很难做到，因为美国政府呢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再次警告，再次强调，就是说三月一号这个最后期限呢仍然有效。另一点呢，对刘鹤来说呢，他实际上我们说的不好听的话，就是基本上黔驴技穷了，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再提出任何让美国政府觉得可以满意的、可以接受的一些条件。所以实际上最后刘鹤说的是说，你我没法再做了，你要的我拿不出来，那你就去找我的老板去吧，找我的上司去吧。
嗯，
所以他才提出了就是说习近平和川普来直接谈判这样的一个要求。
对，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昨天就在谈判期间，川普发推哈，表示最后的协议呢要他和习近平才能拍板。那么你对他的这个推特内容有什么评论吗？就是说为什么他反复强调要解决所有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人家在谈判的时候，你就在说好像这个谈判并不重要，下一步要等到我去拍板。你就这样的评论是有助于还是有害于达成协议？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这个川普发表的几个推文呢，有互相矛盾和含混的一些信息，让外界感到非常的困惑。那么一方面他又说这个他需要跟习近平，就说在会谈之前可能重大协议也不会达成另外又说是如果说有助于重大的协议的话，也许会这个期限会往后拖，后来又说是这个期限不能基本上这个期限不会变，在3月1号之前要达成协议等等。这他所发出的含混信息反映了他身上交织着三个方面，一个是商人的性格，商人出身的总统他尽量在给对方面子，既然对方强调你要理智我要面子，那么你们美国要赢我们要让步啊，至少让我们有个台阶下，风光收场，体面收场，他在尽量给习近平面子，说在这个会见刘鹤的时候让中方的一个成员宣读习近平的来信，本身就是给习近平一个面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国内政治对他的困扰，一方面是通过门事件还有困扰，还有这个在墨西哥美国边界修墙这个计划没有暂时遭受挫折，因为政府关门35天，后来又局部开门说继续谈这个暂时没有成功，他认为是浪费时间。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经济继续保持强劲，股市强劲的这个考虑，这是第二部分。第三个部分来说，就是他本身来说他还这个有些举棋不定的一些地方，一方面看了这个这个贸易谈判呢在推进，按照这个美国的这个方向在推进，但是另一方面来说看到这个日程上中方又提出来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他自己的团队恐怕是最坚持的就是如何去落实，而他在考虑的是这个最后跟习近平拍板一个面，因为这个习近平坚决不同意定一个城下之盟，如果到美国来签协议，或者由刘鹤跟莱特一直签协议，习近平认为是城下之盟不好给国内交代。那么习近平要求是，就是说在中国方面，如果川普不耻下问，这个屈尊就驾，到了中国某个地方去签协议，实际上是美国赢了，但是中共会宣传成中共赢了，中共或成最大赢家，至少说不输给金正恩，说时间地点都在定在川普跟金正恩再次见面，越南这个附近时间地点都差不多，心态实际上也差不多。
好的，确实是那个夏明教授，我们知道有一些美方的分析人士认为，就是特朗普和习近平见面呢，有一些非常值得关注的细节，比如要把会谈地点安排在什么地方等等，想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就说川普跟习近平未来会面，你觉得有哪些值得考虑的因素，在美国方面从策略上来看？
对，我们首先要知道，就是川普了那个跟习近平呢都是政治动物了，那么所以他们最终要关心的是他们的权力地位，因为习近平现在的权力地位呢受到各方面的挑战，所以呢保住他个人的权力地位，恐怕是他这一轮谈判中呢要获得的最大的就是结果，也就是说要把这个谈判呢变成他的一个外交胜利。所以呢特朗普总统呢川普总统呢，那么他在这个整个这个应对过程中呢，因为他要想竞选美国连任那个总统连任，在这种情况下呢，目前呢也有很多的政策上的一些挫折甚至失败，所以呢他想把这个就是机会了作为提升他的总统权力和形象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现在来看呢，因为特朗普总统既然要到越南去，可能是跟那个金正恩的那个进行会面，所以现在的一个计划就是说，那个川普总统呢会不会到海南岛呢？那么跟中国的那个就是国家主席呢进行会面。那么这里边呢，当然有不同的解读，这点呢，刚才破空他也讲到，但是我有另外一个不同的解读，因为有人认为就是说现在有很多问题了解决不了，因此要等待老板去那个拍板，但是我认为呢，恐怕他们下面呢已经呢有一些妥协，部分的那个协议呢是可以达成，这个时候呢是希望两个老板呢去剪彩来获得这个功劳，这就是我觉得恐怕是反而传递出一种谈判呢进入一种比较那个乐观的方向的一个就是信号。
好的，谢天教授，我们知道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最新报道有一个分析，就觉得如果是川普答应到中国去和习近平会面呢，势必就给习近平很大的面子，到时候如果川普还要在3月1号加征25%的关税，就到时候就是给习近平打脸，他做不出来，他们就觉得呢这个可能是中国的一个策略，就是让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以后感觉双方的这个关系比较亲密，而让川普难以对中国下手，你觉得这种担心有没有道理？
这个是有道理的，我觉得这个是抓住了中国人和美国人这个心理上的一个特点。但是我觉得恰恰的这实际上就是川普这个高明的地方，川普在实际上是非常这个智慧的运用这个推特啊这些社交媒体，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他的这几个社交媒体的一个account 的账户的话呢，可以很轻易的这种reach 到，就是说让 几千万、五千万人，就是马上就知道他的讯息。这个对中共来说，实际上在舆论上、在外交上都是个非常巨大的压力。我觉得他是运用的非常非常之好。那至于说他为什么说他一定要那个最后两个老板谈判，就是老板最两个最高层在最后谈判，我不认为这个这次谈判第六轮的这个谈判呢，有什么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有实质性的东西的话呢，他就会出一个公报也好，或者有一个暂时的结论，现在我们没有看到。所以之所以要最后川西两个人来做呢，就是因为这个涉及到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先方要美方要求的这个结构性的改革，这些实际上是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变革，这部分呢实际上是刘鹤呢没有能力也没有授权，也不可能就是说做出让步和真正比如说谈判的，这才是为什么中美必须到最后的谈判。
对，陈伯坤先生，我们知道考虑到这个美国国内政治的时间表，因为你刚才提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哈，到了明年川普呢就得为这个竞选连任全力以赴呢，所以他今年是他和中国达成重大协议从时间上来说的唯一的机会，那么以后达成协议的机会可能就一去不复返。现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就是说呢担心川普会降低这个对中国方面的要求，在尤其在改革方面，那么你自己认为这个可能性有多大？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这个协议每一次谈判大家期望都很高，可是过后又把这个时间再往后推，那么你觉得双方现在在三月以前达成协议，三月一号加征关税以前达成协议，这个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你的分析是什么？
现在的确是出现了一个相反的情况，就是以前川普的姿态呢比显得其他各界都强硬，现在各界反而担心呢川普是否会动摇，包括这个政府里边的这些阁员，鹰派的阁员，包括国会的民主和共和党两党议员，还包括就是商界的人士，都要求川普呢咬住自己的底线，迫使中共呢做结构性的改革，而且认为这是一个最后的机会，甚至连一些原来左派的甚至于跟川普唱对台戏的一些学者都发出了看法，像金融家索罗斯就是这种看法，那么要求川普绝不让步，因为他们对川普让步的一点呢至今耿耿于怀，就是去年川普对中国的中兴公司网开一面，以重发取得了继续给中兴公司提供芯片，那么现在美国的国会正在酝酿就是一个新的议案，要阻止给华为、中兴和晋华这种中国的高科技间谍公司提供芯片，以阻止他对这个世界的监控，对中国人民的监控。那么川普这边来看呢，也可能是川普跟他的阁员唱一个黑白脸，川普作为商人出身的这个总统，他在唱一个白脸，尽量给习近平宣传一个个人关系，给习近平个人一个面子，他知道这个对中共的政治一党专政，对习近平的个人地位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其他阁员都在唱黑脸，比如说我们最后以一个正式的文稿来作为一个结论，那就是当谈判两天，不管川普说了什么含混的话，不管其他阁员发表了什么讲话，鹰派鸽派，但是最后谈判结束之后，美国的白宫发布了一个正式的声明，这个声明提到了中美双方这次的谈判七个要点，美方在七个要点中全面的展开了谈判。另外最后一段提到三月一号是一个硬期限，在三月一号之前必须达成这个满意的协议，否则的话这个关税将继续的提升，就是关于2000亿中国商品10%提升到25%的关税，还有剩下的2647亿的商品增加了25%的关税，这个会继续的上升，这是一个正式的官方文件。另外呢再回头来看这个中共方面呢，他选择海南岛，他提出选海南岛会谈的之一，就中共有两句台词给自己找台阶下，一个就是说我已经在改革开放给中国国内宣传说不是因为贸易战，因为我本来就有改革开放的这个步骤，也表示海南岛是个自贸区。另外中国还有一个台阶下，就是说为了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也就是这个找个台阶，就是实际上就另一个我们解读，就是中美贸易战，美国发起的贸易反击战，迫中共让步，实际上是有利于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利益跟美国的利益完全一致，最后连中共的潜台词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只不过现在中共和习近平本人的确要找个台阶下，否则他们经不起这个关税的升高和贸易战的继续。
对，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像比如说今天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也都提到，像美国商会还有其他美国全国性的这个商业组织都在要求白宫不要和中国轻易的达成和解，而是要坚持中国对产业和科技政策进行这个重大的改革，那么这个跟以前商界比较亲中或者对中国比较妥协的态度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比较坚决的态度，现在这种坚决的转变？
对，因为作为美国来说呢，就像我们看到那个川普总统了，他是一个商人，那么他会跟你微笑，但是他把手呢撑在你的那个皮夹子里啊，把你的钱掏光。那么这我觉得是商人的基本上的，就像刚才谢田教授了，他是经济学教授、管理学院教授了，那么他分析这个商人的本性呢，我觉得基本上是如此。另外呢，习近平那个特朗普呢，他是一个政客，那么他面临的竞选的周期。所以我们都知道，一个好的政治家呢，往往呢在那个政治任期上呢，往往寿命呢反而会短；而相反呢，一个坏的那个政客呢，相反在政治的这个任期生命上呢，相反会比较长。那么，所以我觉得，作为川普总统呢，他现在没有那个就是直接的个人利益，要把美国的那个千秋万代的这个考量呢，放在他一届的那个政府身上。所以我觉得，他跟那个美国呢，那个跟中国呢达成一种部分的妥协呢，我觉得是非常那个现实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作为美国的这个商界了，因为美国商界现在关心的几大问题，因为美国呢，那个现在中国，希望了中国呢，那个就是希望美国的资本呢继续进入到国内去。那么但是呢，美国担心呢，如果我们去的话呢，那么你的这个就是国内的竞争是不是公平？包括你对国营企业的补贴，还有强迫我们转让技术，那么我们知识产权等等。所以对美国的商界来说，当然这是他非常关心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川普现在呢面临着那个不同的风，那么有的让他尽快达成协议，有的让他呢还要取得更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我们就要看，就是刚才呢我们也谈到，川普跟习近平见面了，当然可能也有内容，就在于是不是有硬骨头在最高层面他们可以解决。
嗯，好的，听听谢田教授您的看法。川普面临各方的这个压力，各种不同的意见，你觉得他最终，你对，凭你对他的个性的观察，还有他的从政的这个风格，你是怎么看的？对他未来对中国方面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这个川普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美国总统，就是说我可能跟那个其他两位各位前面两位的那个观点不太一样的话，但是呢，我们看到实际上，川普在这个对中国贸易的问题上呢，得到了两党，就是说朝野共同的支持，并且呢，现在就是说各界呢都希望川普能够这个守住他的这个底线，或者就是说就不要让步。这是因为从美方已经明确的看到了，这个实际上这个贸易战呢，就是美国的贸易这个压力呢正在奏效，并且非常非常的有效。你看看，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说，对美国来说，它提高关税的就是这一句话的事情，那就是在电脑系统里边改两个数字，改个数字就完了，就是说几乎没有任何成本。对中国来说，这方面你看，中国已经造成了实际上的，在承受实际上的那个经济上的损失，就是外资撤离，企业产业链转移，比如说中国要不断的一次次要做出各种各样的承诺，买几千亿、几百亿到12000亿，甚至昨天那个这个刘鹤还是说漏嘴什么每天500万吨的大豆，这样的话都说出来。实际上，美国一个简简单单的动作，就是说改了电脑系统的一个数字，就让中共忙活了这么一大顿，就说这个效果是有效的。甚至呢，我认为川普一定会连任，就是说，但是他即使就是在对他来说呢，即使他不连任，假设他是不能连任，那后面两个年的任期之内呢，他一定会把这个问题解决。他按他的个性的话，他不会把这个东西呢拖到就是说2年之后，所以他为什么？川普不会同意中共要求的什么，按6年内慢慢的那个解决这个问题。中共的如意算盘是6年，正好是川普的那个剩下2年，再加下个4年，这样呢，也许可以拖到下一个总统。川普的这种要求呢，就是1年，你必须达成协议。所以这个川普继续坚定，我想中共也知道了，他不再幻想、再做梦也没有用的话呢，还是有可能达成协议的。但是即使达成协议呢，中共本身，我认为，因为它触及到它的一个经济基础了，中共本身可能就活不长。
对，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各位谈一谈华为和孟晚舟案对于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影响啊。那么在此之前，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 Dom Free 的网友，他说这个刘鹤来探路，结构性的问题做不了主，他说说好的呢就是拖字诀。还有一位叫奎罗克的一位网友，他说，中国不进行结构性改革，不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其他问题都难以解决，最终的解决方案是中国退出 WTO， 或者美国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退出 WTO， 摆脱中国。最后还有一位姓魏的网友，他说呢， 习特相互需要，所以协议能够达成。重点是结构性改革，例如国企问题，这个部分还是中国是用这个拖延的战术。好的，接下来我想请大家谈一下就是这个华为的这个事情哈，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星期呢，就谈判的同一个星期，美国司法部呢正式的起诉华为和孟晚舟，而且呢正式向加拿大提出这个引渡孟晚舟的这个要求。那么我想听听各位分析，就是华为案对于谈判是不是产生了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在谈判之前，中国外交部一再表示华为案将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谈判中提出来。那么听听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好，这次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重点，就是一个看点，是中国副总理刘鹤，他是提前两天到达华盛顿，正式的谈判是30号、31号，他是28号就到了，28号刚好是美国各方面司法部宣布这个正式引渡孟晚舟，并且对华为公司提出23桩那个控罪的同一天。那么不排除这个刘鹤来了，谈到了这个孟晚舟和华为事件，但是我们看到美方的态度是，谈归谈，但是美方在这个方面的让步的可能性很小。川普政府的一个重大的特点就是，我不仅仅是跟你谈判，我不仅仅听你说什么，我要做什么。说美方一直在采取各种各样的行动，抽紧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动作，包括这次谈判中，美国的两架 B-52 轰炸机再次飞临东海上空进行这个例行军演，实际上都是一个示威。所以这个美国是把谈和做两件事分开的，而川普是唱他的白脸继续唱，但是他做什么是毫不手软。说孟晚舟事件，中方固然会提出来，但是不会成为这个谈判的一个重点。我认为从各方面的迹象来看，跟中共那边他经不起贸易战，同时他当然要打拖延战。他现在的拖延战已经不是放在谈判上，他的拖延战放在执行上。他认为3月1号之后就算达成了协议，去执行的过程他有很多的方式方法来拖延，就跟中国先后签署过什么人权公约、什么经济政治公约、联合国的，他都是拖而不执行，甚至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承诺和协议到至今都不执行。因此他还是放在未来，说美国现在最关注的就是说如何执行。说美国已经在谈这个问题，说明协议中方是所有的东西都答应了，大规模的购买答应了，消除贸易逆差答应了，结构性的改革中共口头上也答应了，只是还没签协议。美方关心的是如何执行，而中共所关切的就是，实际上这次我认为头两天刘鹤关起门来跟川普政府有密谈，因为有的方面不方便谈。我相信刘鹤代表习近平一再告诉川普政府说，我们关心的重点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是个一党制的国家，我们的政治制度不能改变，习近平主席的面子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在2年前的海湖山庄，当时一个中方代表团的团员就直接说，告诉美方说，这次习近平主席来，我们的最重中之重就是习近平主席的面子，我们要一定要让习近平主席有面子。那么我相信这次他还是这个说法，就是我们愿意做各种各样的让步，但是你怎么给我们一个台阶下，让我们在国内能够有个交代，所以说才提出海南或者2月份在那边提出一个川协会。
好的，
川普好像基本答应。
好，夏明教授，您对于刚才陈伯鸿先生这些说法，您是不是赞成？
对，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首先呢，中国呢有强力的动力了，要把就是你看到的孟晚舟案呢，和华为呢跟这个谈判呢挂钩。因为呢，中国呢表达得很清楚，这是我们非常关切的。为什么中国会这样表达？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华为它不仅是一个公司的问题，而且它是代表了中国的整个大型的国家队的问题。那么而且也是代表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是不是能够推进的问题。如果中国政府呢它不把华为给一个保住的话呢，那么也就是在结构性的改革上呢它就要全面的让步。而这个全面的让步呢，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国现在最担心的颜色革命呢其实就在出现。所以呢，我觉得美国呢，它的一个战略就是要把这个两个呢分成双轨制，那么相互呢那个是互不干扰。那么所以在华为问题上呢，美国现在这个官僚机器在运作，那么不愿意在这上面呢做太多的让步。但是呢，我觉得呢，就说从目前的中美两国的这个运作来看，而且从那个川普总统他的一些作为来看呢，我不相信，就是刚才那个谢天教授也说，我不认为那个川普呢是一个就是成功的总统，我也不认为他能够竞选连任。但是呢，在目前的这个困难的情况下，他恐怕面对的包括那个弹劾的这个威胁，包括那个有各种法律的调查了，已经往他的家门呢在不断的深入，所以他的家人呢被关进监狱的可能性呢，那么我觉得也都是存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川普总统呢，那么他是想利用这个机会了，能够尽量的让他政治上呢能够得分更多。 所以呢，就是川普在未来的那个出牌了，我觉得还是会有考虑选民的情绪了，还会是有灵活性。
嗯，好的。谢天教授，我们知道，美国方面是一直强调，就是这两个事情是分开的，华为和这个贸易谈判两个完全就是平行两个轨道，根本就没有互相交叉。那么中国刚开始是非常希望把华为案呢作为一个因素贸易谈判，但是后来好像从官媒的解读来看，也是接受了美国这个说法，虽然还是对于华为被打是有很大的反弹，但是基本上接受这两个是不同的这个事情。你觉得未来这两个不同的轨道交叉的这个可能性还有多大？
这一定会交叉的，因为首先美国就是从政府从这个的到政治体系上讲，就是说这是司法在正在进行的一个司法程序的话呢，美国政府不会去干预。对，但实际上我认为这个对川普政府来说，这是一个 windfall， 是个意外的收获，意外的发了一笔小财。他肯定会作为一个筹码回来善加利用。因为这个川普，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他自己就是一个谈判的高手，就是说他自己甚至写了一本书，叫做这个The Art of Deals， 就是说
交易的艺术，对，
交易艺术，对。那实际上他的团队里面，包括莱德希泽也好，都是举世公认的那个谈判高手，他们一定会善加利用。但是这个事情，华为的案件的调查呢，是12年前就开始启动了，所以这个时机呢非常好，正好有这个机会。让美国可以到告诉加拿大把他抓起来。你看这个中共对加拿大的反应，强烈的反应，抓捕那个逮捕叫加拿大公民，就是说非常的愤怒。你就知道中共这个对这件事情有多么恼怒，有多么那个多么发愁。但是呢，美国呢，美国我觉得他这个川普政府现在呢，他在利用，但是呢又不会，又是表面说他不会，就是说把它扯在一起。这实际上正是一个高明的那个谈判的那个艺术，因为这个美国肯定不会放弃这个把这两个，刚才你说的把这两个轨道给交叉在一起。
嗯，好，待会儿我想请每位最后用一分钟的时间呢，就这个话题再做一个最后的点评，不管是华为案也好，还是贸易。但是此前我想先引用一些网友的评论，我们今天网友评论非常多。有一位叫做这很中国的网友，他说结构性的改革呢，可不是国企问题，他就结构性的问题会动这个中共的根本盘，所以他说中美之间这个会谈没有办法谈下去。还有一位叫 Ada 的观众朋友，他说目前而言，重要的不是大豆和汽车，现在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催化中共体制改革，使这个强权独裁的中共退出历史舞台，才是最重要的使命。还有一位叫向贤的网友，他说贸易谈判不过是美国人的烟雾弹，当然能够获得额外收入也很好，但是底下呢，像是对中共呢要进行一系列的致命的打击。还有一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中国现在对于这个贸易逆差和保护知识产权都在做出一定的努力。他说现在呢，刘鹤把这个球呢踢给了新的川习会。他说他觉得有理由乐观，美中双方可能真的会签下一个史无前例的美中的贸易新架构协议。啊，还有一位叫做真建立的一位网友，他说呢，中国的这个任何法律都是伪法律，是保党的工具。他说不管是外商投资法、知识产权法，根本就不可信。美国政府如果看不清中共这个欺诈的伎俩呢，就是无可救药了。他说我再次警告西方政要，尽快看清中共的本质，并对其加以严厉的打击。最后一位叫 Soybean 的一位网友，他说500万吨大豆能让农民很高兴，那么高科技领域呢，汽车制造领域呢，金融领域呢，他说其他领域不满意的话，协议有可能达成吗？我觉得很悬。好，最后我想请各位呢，就今天这个第一个话题呢，做一个最后的点评。那么尤其是中方下一步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动作，美方又会采取什么样的回应等等。那么首先请陈伯鸿先生来做一下点评。
我认为这个川普或者美国方面在华为上让步的空间非常小。其实中方那边已经悄悄修改了口号，环球时报所发出的视频不再是这个营救孟晚舟或者是孟晚舟挺住，他的口号叫华为挺住，任正非挺住。而他们所指挥的五毛党在下面留言也统一的留了这个口号，叫做华为挺住，任总挺住，而不提孟晚舟挺住。也就是说中共在悄悄的放弃孟晚舟，已经面对现实。因为这个之所以要任正非挺住，任正非本身如果出国的话，他也是涉案者，也在任何引渡国家跟美国有引渡条件 就可能会被抓，说任正非和其他高管都不能出国了。那么之所以要任正非挺出来是安慰他，因为任正非自己的军情系统、国安系统、公安系统树大根深，可以跟习近平的权力构成重大的威胁。另外一点我要补充的就是北韩问题跟这个中国问题可以做一个比较，为什么金正恩要求跟习近平再次这个川普再次会见，习近平也要求跟川普再次会见，都是跟国内一个交代，每一次金正恩会见川普在国内都是加分巩固他的地位，习近平也是如此。因此这个朝核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朝鲜就需要跟金正恩跟川普一再的会谈，除了国际上的考虑以外，他最重要是国内政治的考虑。同样道理，习近平这边虽然还没有解决，但是我想他不敢拖到三月一后再去说这个搞这个协议，但是他急于跟川普见面，主要还是最终我说了一句话，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这个从时间、心态、地点上完全跟金正恩一样，他们所统治的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是非常接近的。
嗯，好的，夏明教授。
对，我最大的那个就觉得看点呢，是在椭圆办公室展示出的这个结构性的权力。从中国角度来说，其实是非常的可怜的，因为毕竟刘鹤了，那么面对的一个特朗普了，坐在这个大老板的这个台子后面了。整个结构性的权力当然是川普总统或特朗普总统了，那么是老板。那么有一点感觉到刘鹤了，那么是一种跑来进贡的，甚至有点受审的这么一个角色了。那么所以我觉得是从结构权力来看呢，中国这个代表是非常悲哀的。另外不仅是在白宫在美国的地盘，而且在这种权力结构下了，那么刘鹤了是属于一个低端的这个权力地位。更要命的是他们呢还用美国的英语了来进行交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又把刘鹤呢那处于更那个不利的地位。所以我觉得从整个这个里面来看呢，我觉得对中国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从这种结构性权力可以看出中国呢确实是非常的被动。
好，谢田教授，听听您最后的评论。
我觉得华为现在这个美国已经在各个城市很多就是说在查封华为的那些资产，分公司资产，并且任正非现在刚才的也列在这个美国通缉的这个名单上，他什么恐怕很难离开中国。我想华为注定要面临一个解散、拍卖或者重组的命运，这个是肯定的。再一点呢，就是现在中美贸易谈判呢，刚才和几个网友的观点都非常好，非常之好。现在就是说在这个低层次上或者是总统以下的层次上已经解决不掉了，因为这个结构性的问题，贸易结构的问题就是经济结构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和经济完全搅和在一起的一个这个国度呢，它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存亡的问题。所以要谈到中国共产党存亡问题呢，也只能就留到川普和习近平在谈，就是习近平能不能就看到这个现在就是说越来越大的压力，并且越迫在眉睫的这个中共在经济上破产这个现实，他做出一个很明确的决定，这个是最关键的，这也是我想这个下次谈判他们两个人必须面对的话题。
嗯，好的，有关美中贸易谈判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委内瑞拉要变天，中国为何处境尴尬？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nna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回到二月一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委内瑞拉发生和平政变，加拿大、美国等多个国家立刻表态支持反对派领袖瓜伊多，中国和俄罗斯则支持执政的马杜罗，形成世界两大阵营。但是分析人士注意到，随着美国出台制裁马杜罗的措施，中国对马杜罗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从最开始的坚决支持到后来的模糊表态，主张让委内瑞拉人民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那么中国对马杜罗的真实的态度是什么？如果委内瑞拉变天，中国利益得失如何？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夏明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在这个委内瑞拉和平政变之初呢，中国是非常坚决地表示支持马杜罗，但是几天之后态度慢慢地发生了改变哈。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这种比较微妙的态度转变？
首先中国对马杜罗的支持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国在那边有大量的那个投资和利益，因为中国呢，我们也知道至少有600亿的这个贷款呢在委内瑞拉，而且呢就说委内瑞拉的石油是作为中国的贷款的抵押的，如果委内瑞拉出现任何的那个就是麻烦呢，中国的投资恐怕就会那个成为就是泡影。另外一个中国政府现在担心的就是颜色革命，而如果委内瑞拉现在出现的一切呢，最后成为就是民主力量的胜利的话呢，那么就是颜色革命的成功，对中国当然是非常有威胁的。但中国为什么发生那个改变呢？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国内，你看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瓜伊多了，他作为国民议会的那个议长，那么根据宪法的合法程序，如果总统那么是一个非法的，那么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合法的总统来那个就是等待了就是组织了未来的选举产生，而他的这个就是就任这个委内瑞拉临时总统呢，又受到美国和近60多个拉美国家和世界欧盟这些国家的那个支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呢恐怕看到马杜罗呢，可能他的就是来日了已经不多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呢有一些松动。
好的，听听谢天教授您的分析。
对啊，我比较赞同那个夏宁教授这个看法，就是说首先那个中共当然是从他不管从经济上还是从他这个社会主义的理念上是原来是支持，一直是支持马杜罗的，但是现在他看到这个大势已去，觉得保不住了。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那个经济上的原因，就是说这个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它在美国有4个炼油厂，在美国我们有很多那个 Citgo 的那个加油站，这都是委内瑞拉国家政府的资产。那现在这些资产，这些这个国家石油公司购买石油的钱呢，现在美国已经冻结住了。现在马杜罗也在试图从英国把很多黄金拿不回来，现在只是拼命的给一些其他国家在卖那个他自己的那个黄金储备，这个速度的话呢，你就卖黄金的速度你就知道这个政府已经很难支持了，尤其现在这个委内瑞拉的那个通货膨胀率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那个通膨胀率。就是说这样的话，实际上对中共来说，在经济上他已经知道马杜罗马上就要完蛋了。中共既然又没有这个像俄罗斯这样有可能用武力来干预，甚至是派一个雇佣军干预的可能性都没有，经济上也鞭长莫及，并且要遭受这么大的至少600亿美元的那个损失，所以他现在看来大势已去了。
对，好，陈伯公先生。
其实中共对委内瑞拉的关切呢，虽然有两个表面上的数字，一个是经济数字，就中共在那边有650亿美元的投资，是拿这个石油换贷款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呢，据说根据这个石油价格的核算，已经有420亿啊，这个还了。那么还有230亿没有还，那么230亿有可能泡汤或者被赖账，这是一个表面上的原因。还有一个表面上的原因说，中共把委内瑞拉当成他的一个棋子，插入了美国后院，认为站住了一个南美洲的战略据点。这个因为中共呢是石油进口10%来自委内瑞拉，中共也是这个委内瑞拉这个第二大武器供应国，仅次于俄罗斯。那么中国两国在扶持它，俄罗斯在军事上，中共是在经济上。那么这两个是不是中共可惜委内瑞拉的原因？其实是表面上的，中共真正担心的是委内瑞拉的局势对中国国内的影响。环球时报的两篇报道就这个设定的标题就体现了这个担心，一个标题叫做颜色革命解决不了委内瑞拉的危机，这说明越提的越怕，中共最怕颜色革命。所谓颜色革命就是以和平的方式大规模的集会游行集会抗议，这个民众的抗议啊，颠覆一个耕地一个政权或者耕地一个制度，这是中共最害怕的。另外一个标题叫做环球时报标题叫做军事干涉委内瑞拉美国不应该有的念头，那么就是说这个反对一切外来干涉，因为中共担心有一天如果中国人民大规模的抗议，这个美国会不会对中国进行军事干预。 这两点是中共最怕的，因此在国内的媒体处理上，从媒体上外交部发言人上仍然在力挺那个马杜洛，似乎还在挺，尽管调子不是那么强，但是在国内的媒体的控制上非常的小心翼翼，就是防止颜色革命和外国干预这两个概念给中国人民造成思想上的冲击。
对，确实我们注意到委内瑞拉政局发生变化哈，中国的官媒非常的控制这个言论，但是中国社交媒体上有很多的讨论。夏明教授，您觉得为什么中国民众对于委内瑞拉的这个命运如此的感兴趣？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对，主要原因呢就可以看到了，中国呢在全世界呢有他一些老朋友，那么这些老朋友呢，无论是金家王朝，还是穆加贝，还是原来的就是像卡扎菲了，这些人呢，现在呢我们也看到，包括有查韦斯和马杜罗。那么当这些中国人民的那个老朋友，当然是中国政府说的是中国的老朋友，那么他们一个一个呢在专制政权下面呢崩溃的时候呢，当然对中国人民呢其实是一个很激动人心的事情，因为中国人民毕竟也希望自由，也希望民主。另外一个呢，你可以看到了，就是习近平呢他的经济战略，那么主要是所谓的一带一路，那么他一带一路我们看到最西面的就是委内瑞拉，当然了他往那个非洲跑的话呢，那么就是津巴布韦，那么邻近的当然就是巴基斯坦，另外还有像马来西亚等等。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些所有的这些国家，那么现在要么崩溃，要么呢退出一带一路，其实对习近平的最重大的这个国际经济战略来说呢，那么是一个就是敲响了丧钟。那么所以对习近平来说，也正好像他的幕僚王沪宁所说的，他们要做好那个最坏的这个准备。所谓的最坏的准备，就是担心呢中国呢在这一波新的一波颜色革命的这个浪潮下呢，中国人民呢也会模仿，也会卷入。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最担心，也是中国的人民呢，尤其在社交媒体呢为之那个欢呼的一个主要原因。
嗯，但是谢田教授，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就是说虽然委内瑞拉进行这个颜色革命，但是委内瑞拉的情况和中国还是有非常多的不一样哈。比如说我们知道委内瑞拉它可以有这个合法的反对派，它可以有这个基本上媒体相对自由等等，但是在中国这些全部都是被封杀的。所以从委内瑞拉和中国这个局势的对比，到底中国的民众能够从委内瑞拉的这个变化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当然这个有非常不同，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首先它都基本上实施了一种这个社会主义啊，国家控制的那个的一种社会模式。
嗯，
我想中共实际上希望看到的是，就是说马杜罗如果能够就是说动用军队，动用武力来强制性的，就像中共在这个六四之后就是说强制性的控制局势的话呢，在对中共来说呢，它是一个就是兴奋剂。但现在看来，那个也是因为那个委内瑞拉相对一点就是低层次的一种民主方式的话，使得这个军队也没有参与。正是因为这个军队也没有参与，军队按兵不动，民众的意愿和民众还可以抗争，这实际上呢，让中国老百姓呢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就是说，并且这个它的经济模式，依赖出口啊、借贷的经济模式，实际上跟中国是非常非常相像的。如果这样的一个经济模式现在面临的崩溃的话呢，中国老百姓都会想一想我们自己的这个出口为导向和那个高度借贷、杠杆化的这个模式能走得多久。还有个，如果中国老百姓也起来反抗的时候呢，中国的军方会不会像委内瑞拉军方一样，就是有所克制？
嗯，
我想这个实际上是相似性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好的，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委内瑞拉和中国的这个局势，或者说委内瑞拉的这个变局，对于中国有什么启示？
这个启示太多了。我想中共是这个一再的飞蛾扑火，一再的这个一错再错，因为他实际上不在乎经济利益的损失，也不在乎这个外交上。比如说他这次力挺委内瑞拉和马杜罗，实际上得罪了大多数的中南美洲的
国家，
拉美国家，35个美洲组织35个国家，绝大多数都承认瓜伊多为这个合法的临时总统，而这个不再承认马杜罗。那么利瓦集团12个国家几乎都支持这个新的临时的总统，不支持马杜罗。但中共继续承认马杜罗，实际上是冒着得罪整个从北美到中美到南美洲广阔的国家这么一个国际风险。但是中共不会在乎这个，他不在乎这个，他还是在乎他在国内的政权稳定，这是重中之重。但中国呢有一个尴尬， 就是多年前，大概2011年，当中东和阿拉伯这个中东和非洲北非国家发生这个颜色革命的时候，利比亚的那个强人独裁者卡扎菲曾经说了一句话，当时民众起来和平的抗议示威的时候，他用军机去轰炸民众，他说要效仿中共这个天安门镇压，这个六十大屠杀，用军队镇压人民，大肆对中国模式大加称赞。结果这个卡扎菲却失败了，不仅失败了，被民众所推翻，后来还被民众这个捉住给当场杀死。这件事搞得中共是当时灰头土脸，好不容易有一个政权公开的模仿中共的这个屠杀模式，这30年非常寂寞，中共觉得自己就只有创造了一家这个独裁模式，连朝鲜和越南都没有发生，结果在中国发生了，别的受阻也没发生，所以中国呢觉得很寂寞很孤单，希望有人来效仿，结果效仿就失败。那么这次中共也是干着急，怎么维州的军队就不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呢？怎么就不听党指挥呢？怎么不团结在以马杜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去镇压呢？说他非常的焦急。而军队维州他12万军队实际上现在非常的分化，这个政府通过收买手段让军队领导人当石油公司的负责人，但是现在反对派也在争取军队，说给军队大赦，而且民众发传单，而且已经有武官驻美国的大使的武官已经叛逃，已经站队，就说不承认这个马杜罗而承认瓜伊多，而马杜罗的立场也在软化，原来说驱逐美国大使，现在也说不驱逐了，要重新谈判，然后说是跟反对派也要谈判，而欧洲国家也对他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8天之内举行选举，否则的话不再承认他而承认瓜伊多。在这些大势所趋下，我想中共不管按他所说的变坏事为好事，变这个教训为经验，他所说的还是在考虑自己这个一党专政怎么巩固，习近平的权位怎么巩固，其他一切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国家的生命都可以不要，他只要一个权利，就是既得利益。
好的，待会儿我想请大家再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老是和这种所谓美国所说的这个流氓国家建立这个同盟关系哈？但是在此之前，我想念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 James Xie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国从意识形态考虑呢，当然是支持马杜罗，但是马杜罗政权必定会垮台，中国也只能承认反对派的民主政府。做法呢是参照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的时候，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说让委内瑞拉人民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还有一位叫奎洛克的网友，他说委内瑞拉的今天就是共产党中国的明天，中国共产党政权现在是兔死狐悲。还有一位叫 Desmond 的一位网友，他说先支持马杜罗是因为大家都是共产党邪教兄弟，并且还有钱没还，当然要支持一下，后来发现事情不对，而且已经成气成事实，无力回天了，所以就干脆反水吧，总之就是垃圾。还有一位叫 Dennis 的网友，他说中国现在确实很尴尬，如果反对派上台的话，中国的投资就会受到损失，但是如果支持反对派的话又不甘心，因为马杜罗至少是反美的，和中国意识形态上是一致的，也是中国投资支持的。最后一位叫 Horizon 的一位网友，他说从中共对马杜罗政府的支持来看，经济方面的考量还是在其次，政治因素才是重要的，这是中共当前面临的危机和本质所决定的。说到这一点我就挺有意思，最后这个网友的评论哈，夏明教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副总统彭斯，他去年发表这个中国政策讲话的时候，就曾经指责中国为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腐败政府来提供生命线。那么我想听您分析啊，为什么中国要和这个美国所称的这个所谓流氓国家委内瑞拉建立如此亲密的同盟关系呢？因为实际上中国是非常了解委内瑞拉内部的一些严重的经济问题。
这里边和那个中国的过去的所谓的战略雄心呢，应该是有关系的。因为刚才我也提到那个习近平的一带一路，那么他的一带一路走到最远的就走到委内瑞拉。作为中国政府来说，如果他有一个就是雄心是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而美国呢一直是坚持门罗主义，就是拉美呢是他的后院，那么其他国家呢是不能来那个就是染指的。但是如果中国呢能够在美国的后院呢扶持一个亲东的政权，那么尤其像我们看到那个查韦斯政权呢，那么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当然是不断的给美国要添堵。而且呢，就是如果有一个反美的政权，像古巴或者像委内瑞拉这些在拉美后院存在，那么这里边呢就不断的可以就是向世界呢显示了美国的外交的失败，挑战美国的国际领袖地位。 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为什么要非常关注就是委内瑞拉呢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棋子的一个主要原因。
先生，就是我想请您分析一下，因为大家在提到委内瑞拉的时候，中国观众关心的也是因为委内瑞拉是推行的社会主义政策，那么但是呢绝大部分经济界人士都认为这个社会主义政策呢是这个国家陷于崩溃的这个主要的原因。你觉得委内瑞拉是哪些政策导致的这个执政者的这个失败，哪些教训是值得中国关注的，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社会主义政策，就是说他把这个从查韦斯开始，就是把很多这个资产，就是财产的很多工业企业都国有化，并且用这种社会主义这个高福利政策，这个十几年二十年前的时候呢，委内瑞拉当时是拉美比较最富的，几乎是最富的国家，并且人民有享受了很多很多高的福利，那个时候石油的价格也大概在100多美元一桶。就是说他确实用这个石油的钱来扶持了一段所谓假的那个虚假的那个社会主义的繁荣，但是呢一旦石油价格降到50美元以下的话，这个就难以为继，并且他这个政府效率低下，单依靠石油甚至让军队参与商业，我们都看到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中国也是这样做的。就是说这就是涉及到，就是说刚才夏明也和陈伯公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涉及到这个委内瑞拉的那个外交政策，中共这个外交政策，中共实际上在国际社会形单影只，就是说他实际上需要伙伴，需要人那个来同结支持他，或者显示他不是一个唯一的这个没落的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共产主义政权，那他需要在美国后院插手，这个实际上是个非常愚蠢的、很危险的举动，因为美国不会容忍这个任何人在美国的后院呢煽风点火。我们从当年的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就看出美国的决心，在这次呢，我想这个如果需要的话，美国政府一定会出兵，但是恐怕都不需要出兵的话呢，可能这个问题就会解决。因为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看那个俄罗斯的态度，我想俄罗斯态度也比较比较模糊，可能也要慢慢就要抛弃这个马杜罗政权了。
好的，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从战略角度分析，就是拉美国家原来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但是现在看来美国也开始对这个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现在中共呢，不仅在这跟美国的贸易战中处于私利的地位，而且在美国和文明世界对华为、对中共的这个全面围堵、围猎、围剿中呢，处于一个失败的地位，而且在外交上全面失败。委内瑞拉只是中共外交失败的一个冰山一角。其实前段时间我们看到，阿根廷、巴西、南美洲这些国家相继一纸变旗，走向这个新的一个政治状态的时候，都纷纷亮出了亲美反中的这个旗号。曾经中共在2015年列出14个全天候的朋友，在拉美只有一个，就是巴西，但是巴西已经完全抑制，巴西的新任总统上台以后全面这个奉行亲美政策，被称为南美的这个特朗普或者南美的川普，
对，
那么全面的对中共提出了批评。那么委内瑞拉又是一个例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中共的外交政策的失败是由它根深蒂固的一些这个一党专政的本性造成的，对内镇压，对外扩张。中共实际上是被中国人民宠坏了，因为在中国国内，中共横行霸道习惯了，认为这个一党独大，自己的权力无限的大，人民的权力无限，想干什么干什么，战无不胜，无往不利，想封网就封网，想取消自媒体取消自媒体，想封网站封网站，想抓人抓人，想抓谁抓谁，抓学生的就左翼的也抓，抓这个退伍军人的这个抗议者也抓，想抓谁抓谁。所以他被宠坏的时候，他就产生了个错觉，他就真以为他有四个自信，他以为到国际上去也可以战无不胜，也可以这个无所不为，结果是无恶不作，这个到处做了抵制。实际上委内瑞拉这个如果变天之后呢，这个经济账230亿这个经济账，这个委内瑞拉的反对派上台不见得就会去赖账不还，但是关键是他的政策会转向，会亲美，会寻求国际这个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或者是美洲组织的美国的更多帮助，而脱离中共的势力范围。那么就像这个马尔代夫、马来西亚等国家变天之后所发生的这些变迁一样，说中共在外交上是在国际政策上，在一带一路整体上是一败再败，只是在国内他还守得住而已。中共只能在国内守得住。毛泽东说过一句话，跟尼克松自嘲，说是原来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他见了尼克松自嘲说，哎呀，我只是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而已，说最后无可奈何的苦笑一声。
好的，我想待会儿呢，最后有时间呢，请每位嘉宾呢，就这个委内瑞拉最后变天是不是已经成为定局来做一下分析，尤其是就是说我们 最后看决定马杜罗能否这个苟延残喘的这个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待会儿也请大家分析一下哈。但是我们今天网友的这个评论特别多，我再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有一位叫 Wolf 的一位网友，他说呢，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中共独裁者一样，一边反美，自己的老婆和资产却存放在美国，他的下场不会比历史上那些倒霉的独裁者好到哪里去，中共到时候也会考虑抛弃马杜罗。另外一位叫王一山的朋友，他说中国俄罗斯在全世界范围内支持独裁专政早就被人看清了，他们就是反人类的纳粹而已。还有一位叫不屈的强国人，他说中国人对于委内瑞拉事变的关切是因为大家都有设身处地的感受，就是想看看社会主义是怎样因为他们的腐败和草菅人命而被世界所改变的。另外一位叫这很中国的网友，他说现在的委内瑞拉和中共太像了，领导自己家人都送到美国呼吸干净的空气，享受自由的人权，把从国内贪腐的钱送给家人在美国享用。最后呢，还有一位叫 Edwin Chen 的一位网友，他说中共给了马杜罗很多钱，当然选择站在马杜罗的旁边，但是美国政府的强势干预让中共心存畏惧，因为中共在南美还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实体。他说中共的野心很大，但他的体制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工具来实现其野心。好，最后我想请各位来点评一下，我们每位大概有一分半钟的时间来谈一谈，就是最后这个委内瑞拉哈，他这个变天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从目前最新的种种事态和新闻来看。那么首先请夏明教授来分析一下。
对，我先讲一句话，就是关于委内瑞拉对中国的这个启发。因为中国跟委内瑞拉一样的也都有经济上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期，但是呢这个政权呢没有把这个经济的好的时期呢用来这个使自己的人民呢更有权力，更具有创造力，让经济呢可以持续下去，结果后来动用这种通货膨胀了滥印纸币的这个方式呢把经济给毁了。那我认为中国政府呢现在也进入了这种那个饮鸩止渴的这个模式，所以这点是非常那个危险的。
对，我们知道，对，确实是委内瑞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把这个全面推行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制度，国营企业全部收归等等，让这个国家来主导这个经济，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确实是很值得注意的教训。
对，作为马杜罗呢，他现在的苟残言远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手段呢，军队靠不住，他就在靠他的那个特别的这个警察部队了。那么包括用一些就是黑社会的方式了，对反对派了进行屠杀、进行逮捕，那么进行暗杀。那么现在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门罗主义，还有美洲国家组织都承诺需要用民主的方式，而那个瓜伊多呢，那么现在合法性呢也在逐渐上升，而且瓜伊多呢也给中国呢，也给其他国家呢进行某种暗示，就说我们呢也不会就说赖你们的账。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马杜罗呢，他最终被那个就是驱赶出局了。他现在呢也在找他的退路，也在跟一些国家呢进行某些谈判。我觉得他的结局呢其实已经很清楚。
但是我们知道，谢天教授，我想也请您从经济角度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美国已经冻结了委内瑞拉在美国的资产70亿美元，那么已经把这个要账户呢要交给这个瓜伊多。那么欧洲国家据说也在采取同样的措施。你觉得在这样在外面资产被冻结的情况下，委内瑞拉的政府马杜罗政府真的能够持续下去吗？还是说已经是一个大局已经已定的这个情况？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认为大局已定，这个马杜罗政府呢肯定会下台。就是说，这委内瑞拉实际上这个社会主义道路呢，就走到了头，已经一定会被终结。这个实际上，你如果从那个全球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话呢，这是一个趋势，就是说是现在委内瑞拉。中国的另外一个小伙伴没有了，中国现在北朝鲜、越南这些社会主义小伙伴也都一个个要灭亡或垮台，所以是中国的最后一个共产党政权呢，也会注定要灭亡。就是刚才那个有一个网友提的，刚才你们提到这个，就是说这些委内瑞拉政府啊，就马杜罗把他自己的家人送到美国来，我看到有个报道说，他确实他的母亲呢在迈阿密买了一个豪宅，就是说有很多资产。但是呢，后来美国政府发现，就最近发现他实际上因为这些资产、这些钱财呢，实际上是通过把那国家的财产，就通过洗钱的方式转移到自己，所以已经把他的几亿美元、五亿美元的资产冻结，并且把这个老母亲呢遣返回那个委内瑞拉了。对，就是这个实际上也是给一个给这个中共一个中共领导人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他们我们也知道中共领导人做的一模一样的事情，把财产家人都送到美国来。
对，
就是说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对中共来说，这个对中国老百姓来说都有非常大的意义。所以中国老百姓对这个事情的那个关注呢，就是说超乎寻常。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并且这个结局呢，很快就会被送到中国大陆去。
嗯，好的，陈伯文先生，一分钟时间，一分半时间，尤其是在送回这个财产，中国贪官在海外财产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上，
这个委内瑞拉的变天啊，可以说大势所趋，马杜罗是大势已去，他已经在准备后路。一架俄罗斯的客机飞到那里，运走了20吨黄金，实际上就是马杜罗在暗示他可能盼这个出逃到俄罗斯。俄罗斯庇护了前乌克兰的一个出逃的总统，有可能庇护这个马杜罗。因此这个这方面是军队在观望，然后这个反对派在合法化，然后经济上因为他的石油第一大石油输出国，第一大石油出产量，第二大储存量，第五大石油输出国。它的石油的40%输到美国，那美国对它的石油产生这个制裁，就经济上可以说迎头一击，而且70亿美元的现金已经被冻结。那么这个对马杜罗政权是致命的打击，在这个时候马杜罗政权是挺不了多久。那马杜罗这个南美洲这个局势给中国这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两点。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委内瑞拉是南美洲的明星国家，曾经靠石油和靠自由化民主化成为拉美最富的国家之一，20多年前。而且他以选美著称，不断的选美，这个可以说光环四溅。那么在20多年之后，经过了这个所谓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什么呢？这个经济国有化，这个军队这个党化，然后是这个政府啊这个集权化，然后国际上反美亲中，最后走到了这么一个失败国家的下场，最后连一车的这个纸币都不能买1公斤的猪肉，这么一个下场，对中国是很大的启发。中国那边，中国政府主要是给五毛党自干五贯输一个观点，就是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就说不要谈政治变革，不要谈民主，因为连中国人连饭都吃不上；经济好了，就说是不要变，一切都很好。说中国的话，就有可能重复委内瑞拉的这个道路，甚至于贪腐方面也是一样。
好，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就进行到这里，感谢谢田和夏明教授以及陈伯宏先生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